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九章35至36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阿们。
弟兄姊妹早啊！我们感谢神，又来到主的面前领受神的话。我在九月的时候在你们当中讲到，教会是神极大的奥秘，就是过去的犹太人不认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以前的人不明白这个真理，就是教会产生，教会的存在，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就是所有其他的非犹太人，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就是同为后嗣，同盟一体，就是我们都能够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同盟应许，就是都能够领受神给我们一切的应许，一切的祝福。所以保罗、彼得，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见证一件事，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本来是他们的这个收割界，但是呢现在变成圣灵降临一个纪念，那么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从耶稣钉十字架到这个日子有刚刚有50天，所以当使徒彼得与众使徒站在神的面前见证这个神特别的恩典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本来50年前他们有份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现在他们都听到彼得说，你们杀错良民，因为这个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都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得到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当天有3000个犹太人，可能也有一些外邦人接受耶稣做救主，他们就是在50天之前没有想过的，因为50天之前他们要逼害耶稣，要把耶稣钉死，所以教会是神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今天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为了接受耶稣做救主的缘故，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成为建立教会的一份子。那么这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彼此为物为肢体。所以大家明白，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教会是沦陷的祝福。在马太福音第九章35、36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 没有牧人一样。所以刚才我讲到，我们九月的时候在你们当中讲到，教会是神极大的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透过这个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后嗣，后嗣就是成为神的儿女。你看我们有什么资格可以成为神的后裔？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同为一体，就是我们能够建立神的教会，同盟应许，就是我们一同领受神一切的应许。那么神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地位，不是要我们单单一个人得到永生。如果这话呢，我们这个国语团契就是这么小的人，我们到天上就糟糕，这个天堂这么大，只有我们这么小的人，神的心不满足。神要普世的人都能够学我们一样归上神，不然的话天堂就没有人去。还得大家还记得挪亚方舟，神要挪亚做一个大的方舟，三层的。当挪亚做方舟的时候，一面做方舟一面传道领人归神，但是他们都不相信，你们这帮傻瓜，这里又没有水没有海，你做这么大的有什么用？挪亚说将来下雨就不得了，哪里有下雨，从来都没有下过雨。所以他们不相信他们讲话，以为他们是说谎的。所以到神叫挪亚一家进去的时候，只有挪亚一家的人，就是挪亚、挪太太、他的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媳妇，一家八个人就进入方舟。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的船呢很特别，就是一面一个方舟的舟，另外一面就是八个口，就是八个人。你看如果天堂就是八个人想去，这么大怎么办？所以神要我们成为沦陷的祝福，就是不单指你信主得救得到永生，你也把这个得救的恩典分享给我的邻居，帮助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教会是沦陷的祝福。沦陷的定义是什么？沦陷定义就是由近到远，就是你的邻居、教会周边的人、你的人际网络可以接触的人，还有需要你帮助的人。大家还记得马可第十二章有一位文士问耶稣，他说：夫子，旧约里面十条诫命哪一条是最大？那么耶稣就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的神，你就是这个第一条，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那么这个爱人如己在马太用爱人，但是路加第十章耶稣是他们就翻译就说爱人如己，那么就是爱你接近的人。我举个例子，今天你有很多食物，你隔壁的人没有的吃，小孩子看到这个安提这么多食物的时候，看到流口水了，没有的吃了，但是你说我这个不是给你吃的，我是给非洲的人吃的，那么他这个妈妈就说：非洲在哪里啊？你怎么样去非洲把你这个食物带去啊？ 我们就在你旁边，我们需要你不给我们。所以你知道耶稣说，不是爱人如己，是爱沦陷如己。爱你能够接触的人，你能够看到的人，你能够探访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今天要我们明白，爱人就是爱接近你的人。所以我们要走到人群当中，用你的眼睛去留意，看他们，看他们有什么需要，用你的心去怜悯他们。弟兄姊妹，当你用心来留意他们，关心他们，你就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用你的行动，实际实践的什么的话，表达你对他们的爱和关怀。我还看过一段，就是美国早期有一个很著名的皮鞋工厂，他们就想到有没有可能到非洲发展他们的业务。美国又派两个人到非洲去看看有没有这个需要。所以当他们两个去了以后回来，第一个他说没有需要。很早期的时候他说，我去到非洲他们都没有鞋穿的，都是光着脚，我们的皮鞋怎么贵，他们买不起的，他们不会买我们的皮鞋。那么这帮董事就说，啊，那么我们想去发展，你说不可以，那么就问第二个人，你的意见是什么？第二个人他说，我觉得非洲有了机会发展。那么他说，他看到没有，他们光着脚不穿鞋，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他们没有鞋穿。第一个说他们不穿鞋，但是第二个说他们都没有鞋，怎么样穿？如果我们把鞋带去，叫他们买鞋来穿，慢慢就不一样了。我记得我退休的时候，我跟师母去过两次南非宣教，我看到他们穿的皮鞋比我的还要好啊，哪里说不穿鞋？所以看你怎么样看，你看到他们没有鞋穿，光着脚，但是另外一个说他没有鞋，他需要鞋。我还记得有一年我跟师母回香港，来一次我们探访他的姨妈在香港，我们就去探他。那么他住在一个大厦的高楼，我们按这个电梯就想去这个升降机。到我们出来到这个升降机的门打开，我们出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层楼有四道门，四间房子。我一看，我就找到他住在哪一个房子。那么我的太太问我，你怎么知道？你从来没有去过，你怎么知道我的姨妈住在这里？我告诉她，我说三个门都是有香楼拜香拜菩萨的，只有这一家没有。那么他是爱主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做这事，所以一定是住在这里。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探访的时候，看看他的门口有什么东西，你就知道他有没有信耶稣。如果他是信主的人，那么我们可以为他感谢神，我们都是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你可以说我们是兴旺爱堂 来探访你们啊，我们为你感恩，那么就可以嘛。但是你去看到这个是拜菩萨的，他门口一定告诉你我是拜菩萨的，所以你留意就看到，留意他们用你的眼睛看，用你的心来看，你就明白他们的需要。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走进他们当中，走遍各城各乡，看到他们有需要，甚至有人有病。当然耶稣这时代没有今天的医生那么这么多专家，所以耶稣医治他们，耶稣医病没有一个不好，医治各样的病境，耶稣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真的当我们用心来探访教会附近的人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外国人，有中国人。当你发现有中国人的时候，你要看看他讲什么话。我记得我初时50多年前我在温哥华，在一个教会牧会，他们全教会都讲台山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我祷告，你知道后来我可以跟他们讲台山话。有没有台山人？没有，我不讲了，因为你都不知道我讲的好不好。我就这样子跟他们学。后来我到南美洲苏里南宣教的时候，整个苏里南的华人都是讲客家话，我又用客家话跟他们讲。我的客家话还不是很多，但是我小的时候在香港住在一个客家人的地区，所以我听懂一点。那么当我讲几句客家话，他就请我回他的家里吃饭了，紫甘饮了，就是这样。弟兄姐妹，原来你接触他们，你探访他们，慢慢你就认识他们的需要，你就可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做这个事情。好像或是你说，哎呀，我来信耶稣从来没有想过要探访他们，如果不探访他们，不带领他们信主，那么将来到天堂就是你们几个人了，就是你们了。你们唱歌没有人听，大家都出来唱，谁听你们唱？但是如果你能够带领他们归主， 不一样。所以今天神要我们成为沦陷的祝福，这是不光是你自己得救，你也帮助他们，让他们也成为神的儿女，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同为后嗣，变成神的儿女。不然的话，就是挪亚方舟一家人8个人就是在船里面。所以当我们代表教会去探访我们教会附近的人的时候，我们不是做什么这个 project， 我们乃是用心来侍奉神，看看有什么需要。当你看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带领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关心他们的身体，关心他们的心灵，也关心他们的心理，照顾他们，为他们带祷，慰问他们，探访他们，陪伴他们，聆听他们，或是他们有需要送上食物来给他们。所以我特别鼓励教会做这个事情。如果教会不做这个事情，那么整个地区只有你们一家，人家都不知道你们做什么，每个礼拜天就在里面关门来聚会， 你唱的歌外面也听不懂。我们要把主的救恩传出去，那么你一定跑到他们当中，关怀他们，看他们有什么需要。所以如果教会能够有这个探访小组的训练，帮助弟兄姊妹学习怎么样与人分享神的话，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们应该教会印一些教会的简介，有教会的图片，有教会的中英文的地址，也把教会聚会的情形简单写在里面，介绍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们在这里每个礼拜做什么。因为这样子你就明白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不单只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买一本新约的圣经，容易携带的，另外有一本纪要的真道，这个纪要真道里面有很多篇，我这里有24个小题，就是把人家问你的问题需要有关的经文都写在这里，所以每一条都是经文。所以大家有一本好好的练习，那么人家问你的时候你马上知道怎么样帮助他。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教会应该有这样子一个训练，有新约圣经，有教会简介，有福音单章，福音单章应该印上你们教会的名字地址，还有这本就是圣经经文的精选，还有一本小小的记录簿。那么要来做什么？你探访哪一个家，你就记得这个门牌，还有他们里面是姓张、姓李、姓黄，你就写下来。那么第二次去，你就可以跟他打招呼啊。还有他一看到他是拜菩萨的，你就知道他是拜偶像。那么这个家庭，你不要啊，我们是信耶稣，你们拜菩萨，我们不与你无关。No， 他们就需要你啊，就需要你来帮助他们，来带领他们。如果我们都有这个心，你哪里知道下一个礼拜他不回来？你有一些东西派给他，让他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形，聚会的情形。教会，教会是敬拜神的中心，学习神话语的所在地。弟兄姊妹，我们要让人世知道我们是做什么。教会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中心，所以每一个礼拜天我们都在这里崇拜纪念主。在崇拜里面，我们好好的用诗歌，用神的话，用讲道，用祷告来敬拜神。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都能够用心灵诚实来到主的面前，来纪念主。约翰福音第4章24节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诚实来拜他。弟兄姊妹，教会不单只是敬拜的中心，也是教导圣经的学校。让我们每一次让神的仆人把圣经的真理教导信徒。所以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得不到神的话的教导，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亏欠，我们做传道的亏欠。为什么人家来得不到？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做牧者的能够把圣经的真理教导信徒，借着查经有系统的分解真理的道，借着这个牧道班把错信的道理清清楚楚讲清楚，让所有的人明白为什么要信耶稣，怎么样信耶稣，信耶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还记得在50多年前我在温哥华牧会，1971年我就在这里牧会，已经牧会了50多年。当时 UBC 有一个1年级的青年从马来西亚来到 BC 上读书，那么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是在 UBC 念博士，念 PhD， 他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所以他就在学校里面带领他们归主。当他接触这一个青年的时候，他就对这个青年说，你只要向神真诚的祷告，你就发现不一样。所以这个青年听完以后，他就到跑到宿舍，一个人跪在床上，跪在地上啊，就祷告。祷告以后，他发现没有什么特别，所以就跑来又问这个博士生，他说：“你说要专心敬虔的祷告，我都得不到。”那么这个博士生说：“你当然不是敬虔啊，你要很谦卑，取去一切的骄傲。”你再去了，所以他又去，在宿舍里面他又跪下来安安静静祷告。当他祷告完以后，也是没有特别的感觉，就跑来又问他。那么这个博士生说，你一定要专心，不要分心，你再好好的祷告。第三次他再去宿舍祷告，祷告以后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他跑来就对这个博士生说，如果我不有没有心，我就不会来三次了，我来三次就证明我是有心来求，问题是你的方法不行，你一定用错方法。所以这个博士生就马上从 UBC 打电话来教会给我，他说：“潘牧师，怎么办？”我说：“你带他来我教会。”所以他就带他来。来到的时候，很快我就带他信耶稣，他就接受耶稣做救主。然后结果博士生问我：“为什么你可以帮助他，我不帮不到？”我说：“如果你不把正确的方法教导他，他永远得不到。因为你只是对他说，你向神跪下敬虔的祷告，你就有不同的感觉。如果这样子可以得救，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么他差他的儿子来世界钉十字架，就是枉死，就是没有用了。为什么他要把他的儿子差来，还要在十字架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记得神的话，我们要靠着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不靠耶稣，靠你用心就可以得到，那么耶稣来就是白费了。他听完以后他就明白。那么几个青年，我告诉你，后来就在我教会受洗，读完书以后他到美国新学，现在你知道他是一位神的有使用的仆人，是一位教母博士，就是我带他信主的。所以我感谢主，我没有他这么多的学历，但是他得救的事情 我帮助了他，他成为神学教授，在美国，姓黄的一位博士，但是他得救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蒙恩典。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要好好明白怎么样把神的救恩讲清楚。所以教会是宣讲福音宣教的基地，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全民皆兵，懂得讲完整个福音的信息，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训练很多信徒传福音，带领很多人归主，这个三福的训练。有一次有一位姊妹，她的妈妈在 VGH 在离流的时候差不多要离开世界，这个女儿就打电话来给我，她说潘牧师，我的妈妈就快要不在了，你可不可以马上来带她信耶稣。我说你已经在我教会里面接受了三福的训练，你马上进去用这个经验带他信主，因为现在你要我从家里到医院可能赶不及，随时他要离开世界，你就在他旁边，为什么你不做？你也懂得怎么做。所以他马上，我说你进去我为你祷告。那么他十分钟以后他就回来打电话给我，他说潘牧师谢谢你啊，我妈妈接受耶稣已经信主。弟兄姊妹，如果再迟一点可能赶不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训练他们讲完整个福音的信息，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向人传福音，带人归向神，随时可以向人传福音。弟兄姊妹，结果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大家都全民皆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主做工。刚才我说，教会是神训练我们的地方，不单只是训练，是敬拜的中心，是学习神话语的中心。现在的神学院都是从这里变出来的，还有教会是团契的中心，所以用不同的年级分开不同的年岁的团契，来帮助不同年龄的人来到认识神的话，来帮助他们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彼此扶持，彼此为主做见证。所以耶稣说，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外面的人就看到你们是神的儿女。不然的话，每一次散会大家都大骂要打架怎么办？对面的人就哇，这帮人厉害，一从教会出来就打架了，一直打到过马路啊！你怎么样为主做见证？结果就是爱的见证。愿神使用我们，让教会成为敬拜的中心，成为学习神话语的中心，成为团契的中心，用爱来建立教会。教会不单只是敬拜的中心，教会也是宣讲福音宣教的基地，鼓励弟兄姊妹学习怎么样传福音，懂得讲完整个福音的信息，就是刚才我讲的随时可以传福音。在 COVID-19 的时候，刚刚有一位姊妹，就是我到她的教会讲到认识他们夫妇，那么几个姊妹就跟我说，她说潘牧师，她打电话来，她说我的爸爸在香港今年已经90多岁还没有信耶稣，怎么办？我说你问我怎么办，你马上请人为他向他传福音。那么说 找哪一个？我说你看你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你在哪一个教会，他告诉我，我说你就找几个牧师代替你跟你爸爸传福音。不久他就打电话来，他说感谢主，香港的教会的牧师带领我的爸爸信耶稣，所以感谢神。所以他很高兴。我告诉你啊，前两个礼拜我到 Coquitlam 到他的教会讲道，他也知道我来，一定要跟我去吃午饭，因为他的爸爸信主，非常非常的感恩。教会是传福音的基地，教会也是一个宣教的基地。你知道在107年就是马里逊第一个宣教士来中国传道，当时来的时候不给他住在广州，但是那个时候澳门是给这个葡萄牙租给他们，所以他只可以住在葡萄牙的澳门，但是澳门那个时候是天主教的基地，所以天主教也不欢迎他来，因为你都不是传我的。所以这个马里逊不容易，但是每一次我到澳门的时候我都到他的坟墙探访他，因为他跟他太太跟几个孩子都死在澳门，他们就葬在澳门。弟兄姊妹，他们把生命倾倒以至于死，都是为我们。154年，107就是马里逊来，104年、154年就是戴德生来。戴德生来又改变很多，现在福音已经慢慢给他机会，所以他最出名的讲一句话，就说假使我有1000磅的英镑，中国可以全数的支持；假使我有1000条生命，却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是后来他第五代的孙戴孝张牧师亲口跟我们讲，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就是说他为了基督，他愿意1000条生命给中国，是为了基督来做。所以现在他第六代的孙，刚刚我礼拜四跟他一起吃饭，他是戴季中牧师，现在是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本来他的爸爸戴孝张牧师是第五代，感谢主。所以他在荧幕里面介绍他的名字时，他还是 Hudson Taylor， 跟他的第一个的戴德生同英文名一毛一样，但是他是 Hudson Taylor the sixth， 第六代、第五代、第四代，他们就是这样子爱我们中国人，我们感谢他。但是对我特别有影响的就是1915年，一位女的宣教士从美国何医师 Miss Hitchcock， 她来到我的乡下传福音，在广州南海的地方。她1915年来的时候一句中文都不懂，她说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人家就说吃饭吃饭，她就知道有饭吃，所以她写中文两个字就是吃饭啊。所以有一次有个牧师讲道，从头到尾他都不知道你讲什么，他听不懂，但是这个牧师说吃饭，他说马上好像有饭吃，精神过来。 但是现在我认识他的时候，哇，他的广东话厉害得不得了。他就是1915年来中国，来我的乡下。第二年1916年，我的祖父祖母就信耶稣。当我的祖父信主的时候，他改他的名信一，潘信一。人家就觉得他古怪，为什么你信一不信二啊？他说我信的神是独一无二吧，所以他叫潘信一。你知道他带领我们的家乡40多个同乡的人归信主，所以在何医师这个宣教士的自传里面，他写下我爷爷的名字，还写下他带领40个圈民来归主。我们感谢神。那么他特别有一个很特别的好朋友，姓李的，他就劝他信耶稣。但是这个朋友他说，我要给我时间，我要卖完我的货才可以信主。他做什么？他就是卖圆补蜡烛，卖菩萨的东西。但是他的女儿后来就讲，还没有卖光这个货之前，他又到广州要买很多货进来，是永远不卖不完。那么他意思就是我不要信耶稣。甚至在日本的时代，很多宅以为他很有钱，就把他捉下来2次，要他太太拿钱来赎他。第二次赎完以后，他太太就跟他说不要第三次，第三次你死定了。那么他就说为什么死定？他说没有钱了，你拿圆补蜡烛去给这个宅，他不要的嘛，他一定要现还，所以你第三次你就死定，我都没有钱赎你了。所以他们说怎么办？他说怎么办呢？你不走我也走了，我不理你了。所以他们就走，在日本时代他走去哪里？他就跑到我祖父我们的家乡，我的祖父就带他信耶稣。信耶稣以后，我祖父的儿子就跟他的女儿结婚，就是我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所以我的母亲说，他还没有卖光就去买货进来。但是感谢神，神就是这样子影响我们。所以到今天，我们的潘家，我们几兄弟姊妹，3代里面有12个牧师，都是因为这个宣教士。所以当他离开世界来一年，我跟太太跟2个女儿跑飞到罗桑去看他。那么有一位校友就带我去老人院去看他，后来他就当年就离开世界。但是我去的时候，这个校友就说，你等一下，我先进去打个招呼。他就跑进去就问何教士，我是什么名字你记得吗？何教士不记得他，但是何教士学了我们中国人的客气，他说这个名字很熟啊，很熟了，但是你就不要再问我，再问我我就说熟到我都不记得了。所以他就，我就把他拉下来，我说你都没有用啊，我自己来。那么我跑前面，我就告诉他何教士，我是潘世宏，然后我就说我是我的祖父的名潘信义的孙，你应得吗？他说应得应得应得，他应得我们，因为我的祖父是他来华第一个基督徒，他的家完全负责他的宣教一切的费用，因为他的父母在罗桑是中这个升旗士的爵士，每年出产很多，他把很多的钱支持宣教的事工。 所以他的女儿一切一毛钱都是他给，没有不需要别的人来帮助他们。我们感谢神，让一位这样的女子一生爱我们。所以他，你知道我他死的时候，他的广东话不但是广东话，他是我们的乡下话比我还要好，因为他都是讲这个，其他的外国宣教士都没有他这么厉害。他就是爱我们，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宣教，鼓励他们奉献他们的女儿。在美国，我认识一位牧师说，告诉我，他说在他们认识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家庭，他的孩子很聪明，对爸爸妈妈说我要奉献做传道，那么这个爸爸妈妈说不 No I don't agree， 他不许。他说你读书怎么聪明，不要做传道。他以为做传道就是这蠢蠢的笨笨的人，怎知道真的事情，这个孩子在一次交通事件里面差不多要死，医好以后成为一个植物人，完全不能动，好像植物一样。那么他的父母来到神的面前，向牧师要求，请你为我的儿子祷告，他医好以后我就准许他奉献做传道。 But it's too late， It's too late， 神 要他，他不给。后来就发生这个事情。弟兄姊妹，今天还有没有人愿意奉献他的儿女侍奉神？你说什么都可以，千万不要做传道。下午有一个女的传道，按例做牧师，她一定要我去做勉励，鼓励她的话，所以我预备好要讲的话。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把福音传开，清清楚楚学到怎么样把救恩讲得清楚，还有支持宣教，还有奉献，把你们的儿女奉献给神。如果主许可的话，我跟师母下去年明年五月，我们有一个月到这个南美洲巴拿马宣教。因为我姐姐第三个孩子在那里做宣教士，前年他来温哥华，他说舅舅什么时候来探访我，我说好， 我找时间来。所以我们就决定明年我们去。其实在退休以后，我一直 我跟师母参与这个福音传福音的宣教的事工，但是在十多年差不多二十年我们是做义工，没有薪水的，我们就到东南亚、缅甸、泰国、柬埔寨、香港、澳门，还有南非，还有这个巴拿马，我过去来宣教。我看见神就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弟兄姊妹，让我们支持宣教的需要，不但是短宣或是长宣，我们都应该支持。爱你的沦陷，在 Grenfell 66街，我看到这个图画，我就拍下来。Love all your neighbors， 这个沦陷就是我们可以接近的人。主教导我们要做世上的光，让我们的沦陷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神，荣耀主的名。感谢神。